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这一次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大家中间。我自己呢是在福建的农村长大的，小的时候呢，家里主要都是拜佛的。那我自己呢是1994年到加拿大去留学，那在留学期间呢，听见福音，认识了耶稣，这整个改变了我自己的生命那圣经里面呢有这样的几节经文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第一处的经文呢，在使徒行传4:12，使徒行传4:12大家一起来读，请。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好，我们再一起读第二处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4:6约翰福音14:6，请。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同心有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你是万有的主宰，你是创造宇宙天地独一的真神。谢谢父，当我们人活在罪中，当我们走向灭亡，你差派你怀中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谢谢拿撒勒的耶稣，是你以血以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舍，将我们买赎，让我们今天能够领受这样一个救恩，让我们能够成为永生神父的儿女。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低头敬拜，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奉着主的名来传扬你恩惠的福音。以马内利的神，你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宝血来覆盖这个场所，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你也借着经上的话语来对众人的心说话，好叫你拯救之恩向每一个在座的亲朋好友来显明。谢谢主，荣耀全然归给主，听我们祷告，靠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按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到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他被称为救主，除了他以外呢，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呢，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靠着得救。你今天看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呢，这个有很多的宗教，那每一个宗教呢都有他的教主，但是圣经里面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来呢，他不是做一个教的教主，耶稣来他是做全人类的救主。路加福音2:10里面讲到，主耶稣他降生的时候呢，天使在那里报信，圣经是这样说的，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不是教主，他乃是救主，他是每一个人的救主，他是基督徒的救主，他也是非基督徒的救主，他是我的救主，他也是你的救主。有人曾经写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短文，他就在讲这个教主跟救主呢究竟有什么区别。他用一个被困在流沙里面的这个年轻人来讲，他说这个年轻人他被困在流沙里面， 那一个一个的教主就来了。这些教主来干什么呢？这个孔夫子看见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说，有证据表明呢，人该远离这种地方。那佛从那里经过的时候说，这人的事迹呢，可做世上他人的借鉴。穆罕默德这位教主，他看见这个人落在泥沙里面的时候说，这是阿拉的旨意。印度有一位圣徒哈，叫做马赫西，他是一个什么都强调默想的这样的一位信徒哈。他这样说，他看见这个年轻人掉在流沙里面的时候，他说默想吧，问题将自然消失。所以你会发现哈，一个一个的教主都在那个地方来告诉这个年轻人哈，他该怎么做，或者他面对的结局会是怎样。也有这个印度教的信徒在那里对他说，不要紧的朋友，你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哈投胎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宗教很多，教主也不少，但是感谢神，救主只有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耶稣看见他的时候对这个年轻人说，把手给我，我要拉你出来。所以我们所传讲的这一位耶稣呢，感谢主哈，他是全人类的救主。如果你去读圣经，讲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约翰福音哈19章30节里面有讲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有一次哈，在一个地方有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呢，讲员呢在讲这个英文，那是下面哈一群中国人在那里听到，所以呢有一个翻译呢，就把那个英文呢给翻译成中文。那这个翻译呢，他这个英文水平很高，但是呢，他对圣经哈不是太熟悉，所以当那个讲员在讲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因为那个讲员哈在那里讲英文，他说 "It is finished"， 结果那个翻译呢，他说完了，他说耶稣30来岁，带了12个门徒，有一个门徒把他给卖掉，然后那一次呢，耶稣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 "It is finished"。但是感谢神哈，如果你熟悉圣经，你知道圣经在说什么？圣经说的是成了，说是耶稣替你替我做成这一个救恩了。所以你去看人世间一切的宗教，他都告诉你该怎么做，但是当你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他却告诉我们说他做成了，他是接着十字架上，他在那里流血，他在那里舍命，让凡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当你领受这一个恩典的时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做成的，所以他是我们的救主。在我家里面哈，我呢是第一个信耶稣的，因为原来呢这个家里要么是无神论，要么就是拜佛的。那我在这个福建农村长大的过程当中呢，家里发生过很多的悲剧哈。我的奶奶是在我家的3层楼上呢自己用绳子吊死的。那我的父亲在我5、6岁的时候呢，他喝农药，喝那个敌敌畏，把自己给毒死了。所以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里面长大的。那特别是我爸爸这个死了以后呢，我妈妈拜佛拜得非常非常虔诚。那时候哈，家里是很穷的，但是只要是 他去拜那些东西要花的钱，那些猪头，那些猪尾巴，再贵，路途再远，他都去。小时候我看见家里这个情形，我看见妈妈那种状况，我就觉得这个自己的家那么可怜，活在农村的人那么可怜。所以当时呢，看来看去呢，就觉得在这个地上谁也帮不了我，谁也救不了我，唯一的一条出路呢，那就是自己好好的用功读书，能够从这个农村跳出去到城里头，那我的命运就可以改变了。所以小的时候啊，这个很用功的读书。我记得呢，那时候这个写字写多了哈，那当时呢，这个一支铅笔哈是人民币3分钱。那一次我去找妈妈说，我说妈，我这个笔哈又写没了，我要3分钱买一支笔。结果妈妈就在那里对我说：“你这个败家子，家里都给你写穷了。”我买3分钱，花3分钱去买一支笔，她说被我写穷了。但是他去拜那些偶像，他整个猪头拿去，他整个猪尾巴拿去，他都干了。所以当时看见家里面的这种情形的时候呢，我自己哈，所以从这个小学开始，初中一路过来呢，我就非常用功的读书。那小时候也因为家里穷哈，那当时不太了解，我看来看去，我说，因为我比较喜欢理科。我说读化学，哎呀，这个仪器呀太贵，读这个物理呢也是那么多实验要做，这个家这么穷，这个恐怕只能读数学，因为一支笔呀，一张纸躲在一个角落里面就够了。所以当时想来想去呢，而且碰到一个很好的数学老师，所以从初中开始呢，我就立定心志哈，以后要做一个数学家。那当时呢，国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哈，叫做陈景润，那他是解决那个哥德巴尔猜想哈1+2的内部的哈，所以我从小呢，我就做梦都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那等到我这个83年读大学哈，我考大学的时候，我清一色的志愿呢报的都是数学，而且我的第一个志愿呢，报的就是厦门大学的数学系，因为陈景润是从那里出来的。那83年哈，我就这样考上大学。那我考上大学的时候非常开心，我说这一下好了，我原来呢一直在农村里面，这个家里太苦了，这个没有出路，现在呢考上大学了，我可以到城里头去了，这下好办了。所以高高兴兴的就等着要去上大学。但是等到这个上大学的日子越来越临近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啊，家里没钱供我读书，我连这个上大学的路费都成问题。后来呢，还是搭着便车到了福州，然后这样一路上学去的。那到了学校里面以后呢，这个家里给不了我钱，所以当时啊是学校每个月16.5块人民币的助学金，这样4年大学读下来啊。那读大学的时候就想着，哎呀，到了城里挺好的，但是没钱不行啊。所以如果我这个大学毕业找一个工作有钱了，那我就好办了。那终于4年大学毕业以后呢，那当时还是国家分配工作，我就到了这个浙江的绍兴，那里有一个邮电学校做数学老师，做了2年。那我第一个月拿到工资的时候，那开心的不得了，我大学毕业了，我有工作了，我有工资拿了，我以为从今往后我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呢，这个农村里面出来的一个孩子哈，在这个单位里面会教一点书，跟领导的关系呢不知道怎么处，所以几个月下来以后呢，突然发现，哎呀，这样待在单位里面也不行。后来呢，又开始拼命读书哈，就去考研去了。那用这种读书的方式呢，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哈，一次次想给自己找一条出路。所以在那里做了2年老师以后呢，我就考到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数学系，在那里呢读了3年的数学的研究生。那研究生毕业以后呢，我就留在北京哈， 在中国科学院的计算中心从事数学研究。那当我到了那个单位以后呢，我当时就 对我自己说，我说这一下好办了，我这个一辈子哈，我想做陈景润那样的人，我到了厦门大学，我到了科学院，我一路追过去了，我终于追到他那里去了，所以从今往后呢，我就安心做我的数学就行了。但求主怜悯哈，等到这个单位里面要评工资了，等到单位里面要这个评职称了，这个里面的人骂起人来呢，跟大街上差不多。后来我才发现哈，我说怎么回事呢？我原来以为是农村的人苦啊，城里人不苦啊。我怎么到了城里，我到了这个我从小梦寐以求我想来的这个地方，我以为可以安心在这地方做数学，但是没有想到竟然跟其他地方也差不多。所以那时候我又睁眼在那里看哪里是出路，究竟什么地方才能够解决我的需要，才能够解决我的问题。看来看去哈，我当时觉得哎呀，好像我们中国人都挺苦的，老外的日子好过一点，所以我就开始考上托福了。我说那我得往那里去哈。终于在1994年的时候呢，那就到了这个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因为那所大学的数学系呢非常强哈，他们又给我全额的奖学金，所以我以为呢这一下到了那里呢，我的问题就解决了。那当然等到我这个到了那里以后哈，我是在北京结婚的，然后结了婚以后呢，我自己先到加拿大。我到了那里，一到学校呢，我就给我的妻子哈，给她发电子邮件了，我就告诉她说，我说来对了，就这地方，以后就在这里过日子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啊，当时还是很穷哈，包括我在科学院工作的时候，当时呢，我们一个课题组五六个人，我们就一部电脑。我们那个部门30几个人总共才一台电话。所以等到我这个94年到了加拿大以后呢，我在那里读博士，有我自己一台电脑，有我自己一个办公室，有我自己一部电话。我说来对了，就这地方。所以盼望从今往后呢，能够好好的过日子了。但是求神怜悯，一开始上课我的导师是这个南斯拉夫人，那他讲的英文我发现我听不懂，结果我讲的英文他也听不懂。所以等到这个几堂课下来以后呢，我非常难过，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呢，人家这个问我说这个你有什么觉得自豪的，我就会比较谦虚的告诉别人说哈，我说别的都不会，就会读点书。等到我到了加拿大，我发现我讲的英文连3岁的孩子都比不上，我连读书都不会了。那这一下呢，对我打击非常非常之大。等到了海外以后呢，我发现到了海外的中国人的日子照样是那么难过。所以那段时间哈，大家如果你早些年你关注这个留学生的信息的话，那时候有一个叫做卢丹的哈，大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在美国读了博士的这样一个留学生，拿着枪呢打死6个人。当然当时我也知道那个不对，但是呢我想到就说，如果人要是没有出路了，反正那就是死路一条，反正是死的话，那你怎么死那就看你自己选择了。虽然知道那个不对，但是也体会他那种无路可走，走上绝路的那种作为哈。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但感谢主哈，当时呢，在我所在的那个城市有一帮基督徒，他们知道我们这些中国学生的情形，所以呢，他们就花时间花精力来帮助我们这些中国学生，来跟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等到跟这些基督徒接触时间久了，我就开始问上自己了，因为我看见他们生命当中的那种喜乐，我看见他们生命中那种平安，当时我就在那里问我自己说，我这个号称信科学的人 为什么我的生活方式比不上那些信迷信的人？因为我当时还是把他们的那个信仰叫做迷信。我说究竟是谁错了？究竟问题在谁身上？当时那个时候呢，我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也去读圣经哈，一直到这个1996年8月底的时候，那个劳动节的周末，那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加拿大弟兄哈，他开着车带我们来美国，参加在美国宾州的一个基督徒的聚会。那个聚会呢，有120几个当时的留学生参加。那感谢神呢，那一次我们过来的时候哈，那我们车上呢，除了那个带我们的弟兄，还有另外3对夫妻。那我跟我妻子是其中的一对。那我们在来的路上呢，我们就看见哈，在天的左前方上面呢，有2道云彩组成的一个十字架挂在天上。当时我没有信主，我还跟车上的人说，我说这个自然界真是无奇不有，连十字架也会挂在天上。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个有什么意思哈。后来呢，等到我们到了营地，那因为从加拿大那个地方到宾州的那个营地呢，路上又歇了歇，所以差不多整整开了一天。那晚上我们就歇了，就是休息了。那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呢，我就起床了。我起床的时候呢，这个我就走到我住的那个门口哈，那是一个基督徒的营地。那每年的那个季节呢，都有这个基督徒的营会在那里举行哈。那我走到我们住的那个门口的时候呢，就看见在那个地上呢，有两个木片绑在一起的十字架插在那个地上。我走到门口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个木头的十字架。就在我看见那个木头十字架的时候呢，眼前像看电影一样出现了一幅画面，那个十字架就飘起来，飘到天上，而且呢，头一天看见的在天上的云彩的十字架呢，同时也出现在天上。那这个木头的十字架呢，就往天上飞，跟那个云彩的十字架呢，两个合成一个呢，就发出极大的亮光来。我当时整个人站在那个地方，我愣在那里，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感谢主啊，就在那天上午，当传道人在台上讲道，当他讲到耶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当他讲到人全都是罪人，当他在讲到人的罪的时候呢，他讲到每一样罪就像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他说神的话就像重锤一样，他讲到每一样罪就像是锤子敲在我心坎上一样。那一天主把我从小到大的罪像放电影一样摆在我眼前，当时我深深有一个体会，我知道如果耶稣的血不洗净我的罪，我活该下地狱。所以在那一天呢，感谢主，我求告主的名，我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所以那一个相信，那一个接受呢，也彻底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所以我家里呢，我第一个信主，我信了耶稣以后呢，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跟我妈妈传福音。因为我妈妈呢，她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农村妇女，因着我自己这样一种家境呢，所以她真的是非常非常苦。等到自己一信耶稣以后呢，我当时心里面就特别开心，我说这下太好了，原来我想孝敬妈妈，那我充其量呢只能给她寄一点钱，别的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是现在我信了耶稣，现在我认识了这位救主，我有一个最好的东西可以给妈妈了。那个时候家里也没有电话，那往国内打电话还挺贵的，一分钟呢，当时按加元来算的话将近2加元，当时的加元跟美元差不多哈， 所以非常贵，打不起。所以呢，我还是用这个写信的方式去跟妈妈讲的哈。我告诉妈妈说，我说妈，我信耶稣了，你这个楼上呢敲锣打鼓哈，这个请来的放在那里，初一十五呢你要烧香的那个东西呢你别拜了。我说从今往后呢你跟我一起来信耶稣哈。那我妈不识字，所以呢她这个信啊都要请邻居代替她读代替她写哈。所以我们家发生的这一点事情呢，那就被村子里面的人全都知道了。那妈妈她这个收到那封信以后呢，她就给我写了一封回信哈。在那封回信里面她就这样说，她说太好了，你去了加拿大，耶稣是加拿大的神。她说我在这里呢我拜佛，她说佛是这里的神，她说我们家这下有双保险了，她很开心。那我接到妈妈那封信以后呢，我又再给她写了一封第二封信哈，我就告诉妈妈说，我说妈，我知道你信的是什么，我也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知道你信那个东西你将来去哪里，我也知道我信了耶稣我去哪里，我知道你要去的地方何等痛苦，我知道我要去的地方何等快乐。那我也把这个我知道妈妈会看的最重要的东西哈，我放到最后写。我妈妈她虽然是个农村妇女，但是她非常爱我们这几个兄弟姐妹。妈妈呢是会为我们这几个去死的那种妈妈哈。所以我知道她是这样爱儿女，那我就把这个最重要的我放到最后写。我就告诉妈妈说，我说妈，如果你不信我的耶稣，万一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或者你离开这个世界，你想见我，我想见你，我们再也见不上了。我说无论如何呢，你一定要信我这个耶稣。感谢主哈。妈妈收到这封信以后呢，她又写了一封回信，她说你这封第二封信收到了，终于知道信耶稣多重要了。她说但是呢在我们农村这个地方啊，她说信耶稣啊有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就是呢，他说我要到隔壁的县城去开一个证明，我如果这个证明开回来了我就能够信，如果证明没开回来呢我不能信，我现在农活很忙，我没空去开这个证明，以后再说。当时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呢，求主怜悯哈，我并不知道是妈妈在骗我，后来才知道她在骗我哈。那实际上呢她是不想信，她也不敢信，所以呢他就弄出一个这个信耶稣要到隔壁县城去开证明的这样一个借口来。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我就给妈妈回信了，我说妈，你这个农活这么忙，你没空到隔壁县城去开证明，我自己从加拿大回来跟你传。所以我信主几个月以后哈，感谢主，我就回到老家农村。我到家的第一个晚上，我就把妈妈给叫来了，我就跟妈妈讲福音的事情了。我就问妈妈说，我说妈，你为什么拜楼上那个东西？她说灵啊。我说如果不灵怎么办？哎，不灵我就换一个嘛，我总找灵的。当时我就跟妈妈说，我说妈你知道吗，我说你拜这个东西那叫互相利用，灵了你就有猪头你就给他猪尾巴，不灵你就另请高明。我说你知道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怎么说吗？我们说耶稣爱我，我们说我爱耶稣，我们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这个罪人死，我们说我们这个罪人现在开始为爱我们的耶稣而活，因为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做成了这个救恩，白白的把这恩典为我们赐下，让我们相信接受他，我们就做神的儿女，我们就领受永远的生命。我当时对妈妈说哈，我说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每次吃饭我们都祷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们也祷告，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说，主啊你跟我在一起，你跟我在一起我就平安。当时呢我就问我妈妈哈，我说妈，你敢不敢对你拜的那个东西说，让他今天晚上来你房间里面啊？我妈一句话不说了， 因为拜佛的人有一句话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送不出去家破人亡。我说你这东西你拜他干什么？这样一个送不出去会家破人亡的东西你拜他干什么？感谢赞美神啊！那天晚上呢，我妈就跟我一起做了相信接受主的决志的祷告。从那时候开始哈，感谢主，他自己信主信得很认真。他在农村那一带也跟人去传福音，包括有时候他到福州，我弟弟妹妹在福州，然后他礼拜六就跟着当地的那些弟兄姊妹到肿瘤医院去给那些癌症患者去传福音。他因着信了耶稣，原来是一个哭都哭不出来的一个农村的妇女，现在拿着一本诗歌本可以在那里唱。所以我常常对妈说，我说妈，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原来你是一个眼泪都流不出来的人，而现在你可以有一个赞美神的诗歌在那里唱。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救主，他已经将他的救恩为我们预备，他把他爱我们的凭据向我们来显明。那我自己信主以后呢，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福建农村，也在浙江那一边哈，所以常常会去这个温州那一带，包括直到现在我每年回去呢，都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哈，在国内。那夏天的时候呢，也常常会去温州一带，在那里碰到一个传道人，很爱主的一个弟兄，他是那个教会的传道人哈。他说这个好几年以前呢，有两个和尚找到这个教堂里头来，就问那个弟兄啊，信耶稣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呢，那两个和尚在那里说，常常有人会在这个汽车上跟他们讲耶稣的事。他说，甚至有一些弟兄姊妹呢，跑到和尚庙里面跟他们讲耶稣的事，所以他们觉得在和尚庙里面讲耶稣不太方便。那一次呢，他们就专门找到那个教堂，找那个传道人说究竟这个信耶稣和这个拜佛有什么区别。感谢主哈，那个弟兄呢非常有智慧，他当时呢就对那两个和尚说，他说就着这个佛教或者就着基督教来说呢，他说我们有共同的地方，我们也有不同的地方。那我们有哪一些共同的地方呢？他说我们共同的地方呢，都说人有问题，人出事了。那在圣经里面把这个叫做罪性，人犯罪了。那在佛教里面把这个叫做孽根，人作孽了。那人出了问题，那我们都觉得人应该做好事，无论是佛教里也说要做好事，无论是信耶稣的人也说要做好事。当然虽然都说做好事哈，但是出发点不一样的。因为就着佛教来说，那个叫做修行，那个叫做积德。那就着基督徒来说，那个叫做心被恩感，这是我们的本分。所以是因为主这样爱我，我们也应该这样去爱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佛教也罢，基督教也罢，我们都讲这个要做好事。那还有另外一点一样的呢，就是说这一辈子完了，后面还有。不像所谓的无神论者在那里说哈，人就这一辈子一了百了。佛教说后面有，那圣经里面也说后面还有。当然虽然有的方式不太一样。那就这个佛教来说呢，它这个最好的地方呢，那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那就这基督徒来说呢，那我们就是上天堂了。所以当时呢，这个传道人哈就问那两个和尚说，他说我请问你们两个朋友哈，你们觉得自己有把握上西方极乐世界吗？那两个和尚就在那里说了，他说这个谁也没保证的，这个要看你修行的因缘如何啊。如果你没有那个因缘，你修行一辈子到最后一天不行，那就是不行了。感谢主哈，当时那个传道人就对那两个和尚说，他说亲爱的朋友们啊，你们知道吗？ 永生我已经得到了，天堂我知道自己去定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有这样一个确据呢？不是因为我好，而是因为耶稣替我做成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罪人死了。所以凡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都在这个救恩里面有份。所以我们所传讲的是救罪人的这样的一位救主啊，而且他是罪人的救主。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圣经里面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这些人，我们身上有一样特别的东西，就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呢，他把神的形象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亲爱的朋友哈，在你身上有一样了不得的东西，那就是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形象放在上面了。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以圣经罗马书三章的二十三节，他讲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他说什么叫做犯了罪呢？那就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就叫做罪。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讲到罪，跟我们世上的人讲罪的方式呢不太一样。在世上，如果你杀人放火，那个叫做罪，但是就是圣经来说呢，你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就叫做罪。你没有把神的荣耀给活出来，那就叫做罪。所以按圣经里面说，比方说我们这些为人儿女的，因为圣经的标准非常清楚，为人儿女者，你应当要孝敬、听从、顺服你的父母。所以为人儿女者，如果我们没有活出孝敬、听从父母的这个样式来，如果我们是与父母顶过嘴的人，按照圣经来说，这叫罪，而且罪的工价乃是死，那叫死定了。这是神的标准，因为你一旦未能够孝敬听从父母的时候，这个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一模一样的，比方说我们这个做丈夫的人，圣经里面对于做丈夫的人他也是有要求的，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人，你应当要爱你的妻子，为你的妻子舍己。所以一个做丈夫的人，当你不爱你的妻子，你不为你的妻子舍己的时候，这叫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叫做罪。就这一个做妻子的人来说，圣经也说得很清楚，他说你应当要敬重你的先生。所以当一个做妻子的人，你不敬重自己先生的时候，这叫做罪，这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包括我们做父母的人，圣经里面说你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免得他们丧了志气。所以因着父母所做的某一些事情，让儿女的气被惹出来，父母犯罪了，这叫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是圣经的标准。所以按着经上说，耶利米书十七章的九节，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呢，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他说人呢有两个最不认识的东西。人第一个不认识的，那就是神，人不认识神。人第二个不认识的，就是自己。他说人自己的心诡诈到一个份上呢，连自己都不认识的，别人也没办法认识。除非你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相信接受这位主，借着圣经来做我们的光照，好叫我们晓得自己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一个罪人。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听这个传道人的讲道的时候呢，那是我在华铁卢留学读书的时候。那当时呢，在校园里面也有一个校园的团契，就是一群这个讲国语的基督徒的聚会，他们每个礼拜五会在学校的那个一个楼里面聚会。刚开始我到那个学校去的时候呢，他们也邀请过多少好几次，但是我一直都没去，因为当时觉得这个一方面读书要紧，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家里的亲戚这个都是这个拜佛的，如果我真的要信什么一个宗教的话，那我还是信老祖宗的，我用不着去学这个洋人去信这个洋神。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呢就没想要去，但感谢主呢，这些弟兄姊妹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在那里邀请。那有一次他们 又说了，哎呀，他说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特别的聚会。那我就多问了一句，我说你这个聚会有什么特别啊？他说我们这个聚会呢叫做福音聚会，福音聚会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福音聚会一样。那是我第一次听见福音这两个字。结果呢我就问那个弟兄说，我说这个福音究竟是什么意思啊？他说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一听说好消息，我当时就告诉他，我说哎呀，当时我们到加拿大大概半年多吧，我说来加拿大半年多了没听过什么好消息，那既然你们今天晚上讲好消息，我说我来，我说不让我来我还带着我妻子一起来，我说我们来。那天晚上我跟我妻子呢，我们就参加那个聚会去了。那感谢主，当时大概有20个左右的这个留学生嘛，在那里聚会。那我们那几个不信耶稣的呢，就坐在一个角落里面。那有传道人在那里讲道，还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在那里做见证。那个年长的姊妹做完见证以后呢，指着我们那几个人在那里说，你们这些迷途的羊啊，你们这些罪人啊，要悔改信耶稣。我坐在那个地方呢，心里来气，我说我今天是听好消息来的，结果活生生被扣了一顶罪人的帽子。那天晚上我气哄哄的从那个聚会的场所离开。等我回到家里，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觉，我说凭什么这些信耶稣的人说我是个罪人，求主怜悯。后来想来想去呢，还觉得被自己想通了，挺高兴的。我是怎么想通的呢？当时我对自己说，像我这样这个头呢挨着枕头立刻可以睡觉的人呢，不用信耶稣的。那些呢这个觉得自己罪很大罪力很深，每天晚上不跟耶稣认罪的睡不着觉的，他们需要去信耶稣。所以后面呢再有人跟我讲耶稣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哎，你们好好信吧，你们好好信吧，因为你们的罪需要到耶稣那里去认，像我这种凭良心做人的人呢就不用了。所以后面他们再怎么叫我都不去了，求主怜悯。当然当我拍着胸脯对他们说我凭着良心做人的时候呢，亲爱的朋友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人不认识自己。那那个时候我在干什么呢？那在大陆的时候养成一些坏习惯，因为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呢，有一句话差不多在单位里面工作的人呢都会说的，甚至也照样做的，就叫做呢这个公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很多人都很熟。对，那你会发现我们到了加拿大，中国人把它叫做大加拿，那更是不拿白不拿了。所以求主怜悯，等到我这个到加拿大读书的时候呢，那些坏习惯就出来了。我记得这个刚刚到学校不久那一次，我 到了校园里面。那因为在国内呢，如果你上厕所的话，你要自己带着那些纸张，这个上厕所去的，或者你花钱去买，现在也有一些地方你可以买，但原来呢你都要自己带着这些纸张去的。我以为呢当时加拿大厕所也是那样。所以有一天我要上厕所的时候呢，我就去找另外一个同学比我早出过一年，我到了他办公室，我就对他说，某某人，我要上厕所，求你给我一些这个纸张。他坐在那个沙发上轰然大笑，他说你小子这么无知，你到厕所去看一看， 那我就到厕所去看一看了。我到厕所看见那一卷一卷手指放在那里。亲爱的朋友们哈，不要任何人提醒我的。我第一眼看见那些手指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怎么没有人拿。等到我这个学习时间紧，等到我这个手头钱也比较紧，我这个放学回家的路上哈，那我就到那个厕所里头去，那我就拿一卷回家用去了。当然我是一个讲良心的人哈，我确保有另外一卷放在那里留给上厕所的人用的。所以等到有一次我到那个厕所里面发现一卷都不在那里的时候，我在那厕所里面就在那里骂人了。我说人怎么这么缺德啊，怎么不替上厕所的人想一想的，怎么看这种没良心的事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曾经听见在香港发生了一件事情哈，有一次香港的那个警察抓了一个贩毒的头子，那个贩毒头子就对这个警察说，你为什么抓我啊，我凭良心做人。这个警察愣住了，你这个贩毒品你凭良心做人？警察就问他说，你是怎么凭良心做人的？他说，我卖的毒品全是真货啊。真的比许多人讲良心。那时候在这个学校的那个研究生的办公室里面哈，还有专门有一个叫打印室，那里放着很多的那些白白的那种纸张哈，用来打印和复印用的。人家墙壁上面那个纸写得很清楚，他说这一些纸张只做打印和复印用，不得做其他用途。那像我这样一个讲良心的人，老师在同学在，我当然不去碰那个纸张了。但是我通常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夜深人静，神不知鬼不觉，不拿白不拿。所以我拿着那些纸张我回家用去了。那些基督徒跟我传福音说人是个罪人，我拍着胸脯告诉他们说，我凭良心做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只等到我自己信耶稣好几年过去了以后，我已经那个学校毕业，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段时间哈，我一祷告，那些手指出现在我眼前，那些打印纸出现在我眼前。那我们信耶稣的人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就是圣灵光照了，提醒了我们原来犯罪了。所以我跟主在那里认罪，我跟主在那里祷告，我说主啊，你赦免我，那是我不相信你的时候，那是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犯了罪，我得罪你，我也得罪人，求你赦免我。我一直祷告，我祷告了很久，那些纸张依然在我眼前。直到有一天哈，我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你们拿了人家的要一倍还四倍。所以感谢主，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买好那个手指，买好那个打印纸，我带着那些纸头呢，我就拎着回学校去了，要把它放到这个厕所里头去，放到那个打印室里头去哈。我先到了那个打印室那个地方，当然我离开学校已经好几年了，那些地方已经不做打印使用了，所以我拿着那些纸张回去的时候呢，我还不知道往哪里放，所以我只好拎着那些纸张呢，在这个校园里面哈，一边走边祷告，我说主啊，我今天回来要了结这个事情，但是呢，那个已经关门了，我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了。感谢主哈，一抬头的时候呢，就看见上面写着几个字，那叫校友办公室。所以我拿着那些纸张，我就进了校友办公室，我就告诉那坐在那里的那个大概50岁上下的哈，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女秘书，我就告诉她说我是什么人，我原来在这里读书，我干了一些什么事，我今天来了结这个事情哈。而感谢主，他非常有恩典，他把那些复印纸收下，他把那个手指给收下，然后他用英文哈跟我讲了几个字， You can go in peace，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走了。当我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什么叫做清洁的良心。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当人不认识自己的时候，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人能够识透。我跟我的妻子哈，我们是在北京结婚的，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的研究生，那我毕业以后我在科学院工作，那我在工作期间呢，出国之前哈，就跟我在北师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导师的女儿呢结了婚，那我们这个关系呢按理说应该是挺好的，那我们在北京生活的时候呢也都没太多的挑战，也没出太多的问题，但是等到我们到了加拿大呢，到了异国他乡哈，因为我是农村生农村长大的，我妻子呢是北京生北京长大的，完全不一样的环境，那到了这个异国他乡面对生活那个挑战的时候呢，求主怜悯哈，这个夫妻关系呢这个就急剧往这个坏的方向转化，到一个份上呢，这个日子没法过了，我连双方父母都通知了要离婚了，连离婚的日子都选好了，那求主怜悯哈，我也是的， 我也是写信告诉双方的父母，那我妈不识字呢，结果这个信呢又被全村的人都给知道了。后来哈，感谢主，正在我们等着要离婚的日子里面，我和我妻子同时信了耶稣。所以信主呢，这位救主呢，他不但是拯救了我个人的生命，他拯救了我的婚姻，他也拯救了我老家农村的那一家大小。当我自己信主以后呢，这个有一次哈，因为夫妻又吵架，那我又在神面前抱怨，我说哎呀，这个结了婚了，信了耶稣了，这个怎么还这样？结果主就接着这个以弗所书哈五章二十五节来开我的眼睛，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当神用这句话来提醒我的时候呢，那他第一个问我的问题是你爱你的妻子吗？当时我在脑海里面哈，我还在那里回答说，我说我应该是爱的。等到我回答了那个问题以后呢，第二句话又来了，他说你为他舍命了吗？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啊，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原来真正的爱是为对方舍命的爱。所以神接着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再次问我说，你为他舍命了吗？当时我唯一能够回答主的，我对他说，我说主啊，我没有为我妻子舍命，我常常要他的命，我以为我爱他，我要他的命，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所以不是来到这位神的面前，人不晓得自己在干什么，特别在这一个时代哈，圣经里面把这个时代叫做淫乱的时代，罪人需要救主，在这淫乱事情上面有份的需要这位救主。那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这样说的，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亲爱的朋友们哈，这个罪按照圣经来说那叫死罪，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救我们这些罪人。曾经在美国哈，有一个弟兄，在人来看呢，他好像是这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人，他结了婚，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他有很体面的工作，那别人看这个家庭呢，都觉得他们是模范的家庭，但是呢，在这个家里面呢，却是有很多苦不堪言的故事，包括他的妻子，这个妻子自从跟他的丈夫结婚14年过来，这个妻子呢，常常做噩梦，他做什么噩梦呢？ 她做噩梦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丈夫跟别的女的在一起，但是她的丈夫真的没跟别的女的在一起，但是她又没办法不做这样的梦，所以只能看心理医生，看牧师，甚至到一个份上呢，她自己都想要自杀。直到有一天，这个做丈夫的去参加一个基督徒的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神的话领导他，神开他的眼睛，让他意识到他是怎样得罪神，他是怎样得罪自己的妻子。虽然这个做丈夫的他没有在肉体上面去犯那种淫乱，但是呢，他在眼目上面，在他的心思上面呢，他却是有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淫乱的罪。他会时不常上电脑里面看那些黄色的东西，在他的见证里面他提到说，他不是每天看，也不是每礼拜看，但是偶尔一两个月他会看一下，但是从来没有停过。等到那一天他参加那个基督徒聚会的时候，神开他的眼睛，让他意识到自己怎样犯罪的时候呢，感谢主，他在主面前认罪，他在主面前悔改，他求耶稣的血来洗净他的罪。那神也给他勇气哈，他回到家里，他告诉他的妻子这件事情，这是他妻子一开始的时候无法相信的，因为他的丈夫在任何人面前都是一个道貌昂然的君子，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会去看那些东西。当然感谢主哈，后来这个妻子呢，她也这个靠着神的恩典赦免自己的丈夫，然后他们夫妻一起在主面前为自己祷告，为家庭祷告。结果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整整做了14年噩梦的那个妻子，从那天晚上开始再也不做那些梦了，她得了完全的释放。这个丈夫看见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愣在那个地方，他原本以为那不就是我上网看一些黄色的东西，但是没有想到给妻子给自己家庭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为着妻子的改变，他在那里欢喜，但是呢，他也开始担心。他担心什么呢？如果我看了那些东西给妻子带来这么大的影响，莫非给我的孩子们也会带去影响吗？这一对夫妻哈，这一对父母非常有勇气。结果他们找了一个时间，把孩子给找过来，把发生在爸爸身上的事情，把发生在妈妈身上的事情，把他们经历了哪一些改变，一一的都告诉孩子们。然后爸爸就问孩子们说：“孩子们，你们怎么样？”他这一句话问出来的时候呢，两个孩子都在那里哭。儿子在那里哭，儿子告诉爸爸说：“爸，我跟你一样，我也看了一些东西。”爸爸大吃一惊，就问儿子：“儿子，你怎么也看啊？你什么时候开始看的？”结果这个儿子告诉爸爸说：“爸爸，我是那一次到你的电脑上，一打开电脑蹦出来的就是那个东西，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脱不出来了。”问到女儿的时候，女儿在那里哭，女儿说：“爸爸妈妈，有些事情我根本就不敢告诉别人，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常常做那些肮脏的乌七八糟的梦。”感谢主，这一家人他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他们的罪。结果这一家呢，后来他们在美国各地去做他们的见证，见证这一位有赦罪之恩，耶稣基督宝血带来洗罪果效的这一位救主。所以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在我自己信主以前，在国内的时候，那时候我最喜欢去的书店呢，是那个外文书店，那是20-30年前了，当时的外文书店。当时国内的外文书店呢，专门有一个角落，那上面写着几个字：外国人不准入内，只让中国人进去的。 那他们就把那些有版权的书啊，这个是印出来然后放在那里面就卖给中国人了，所以是外国人不准入内的。那我是常常往那里面跑的哈，因为有很多数学的专业书，当然也有很多的那些英文的小说，因为早些年间的国内哈读不到那些小说的。那求主怜悯哈，结果在看那些小说的时候呢，这个英文单词很有限，所以描述到那些肮脏的污秽的那些地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哈，这一个一个单词要去仔细查的时候呢，那如果别人去翻我的那些小说的话，就会发现呢，在那种地方读的都比别的地方要更认真哈。所以我的那些英文小说都放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面，虽然没信耶稣都知道有些东西不能见光。我在北师大研究生毕业，那我们那些研究生分配在北京最好的高校里面教书，那我自己在科学院从事数学研究，到了周末没事干，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那些年轻人去找那些肮脏污秽的录像，躲在学校的那个办公室里面，把这个门给锁上，把电视机声音给调小，把窗帘给放下来，把灯给关掉。求主怜悯，白天正人君子一个，可以在人面前告诉别人说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但是到了周末躲在那个黑暗的角落里面干着那些，知道若是被别人发现，那是很肮脏龌龊的事情。求主怜悯，原来一直活在这种罪里面，所以直到这个信了主以后哈，那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一样一样的罪胜过。刚刚信主不久的那段时间里面，你只要看见一个电视画面，看见一个广告牌子，你会发现脑海里面会浮想联翩，甚至有一段时间我都还在那里觉得，我说主啊，难道我真的要带着这些浮想联翩的东西去见你吗？感谢主哈，后来读到圣经里面的话，约伯记31章第1节，他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张望处女呢？原来我们是要做一个与眼睛立约的人，原来能看的眼能听的耳都是耶和华所造的，原来你我的眼你我的耳你我的口都是用来荣耀神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与眼睛立约的人，不该看的东西不要去看。感谢主哈，那一次呢，神借着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1章15节，接着这节经文呢，把我给救了。他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你去看圣经这节经文的描述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叫做罪呢？罪怎么来的呢？”他说：“原来罪产生。”是因为你里面有私欲，是因为这个私欲在你里面怀胎了，是因为一个念头，你想一次，你想两次，你想三次，你不断的在那里想，私欲在你里面怀胎，就生出罪来。所以当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感谢主哈，那天晚上我在主面前呢，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说主啊，这下好棒了，原来这个一个念头过来哈，什么念头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面，这由不得你，但是这一个念头过来以后，你怎么做，这由得你。就像是有人往你手机上发一个信息，有人往你的信箱里面放一封信，这个你没办法，这个由不得你控制，但是你收到那个信息以后你怎么处理，这由得你。所以一个念头闪在你脑海里面，那由不得你，但是那个念头闪在你脑海里面以后，你怎么做由得你。所以那一天好，我在主的面前感谢主，把我自己能够想到的以往这种眼目的心思的肉体情欲上的罪，在神面前一一的认罪悔改，求耶稣的血来洁净。所以不断的在主的面前好，也接着雅各书4章第7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等到我自己在主面前清清楚楚认罪悔改之后呢，那我知道再有那些念头进来，那不是我的，是魔鬼来的。 我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魔鬼退去，抵挡仇敌一切的市场。几个礼拜过去，几个月过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哈，亲爱的朋友们，神在我的眼目上面，在我的心思意念上面做了一个彻底洁净的工作。人需要这一位救主。约翰一书一章的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需要耶稣，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所有在罪里面有份的罪人都需要神儿子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我自己信主的那一天，当传道人在台上讲到人的罪，当神开我的眼睛，把我从小到大的罪像放电一样摆在我眼前的时候，我求告耶稣，让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这个罪人。当时我自己也对主说，我说主啊，从今往后不要再叫我为自己活，让我从今往后真的能够为你这位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我那时候也对主说，我说主啊，如果生病能够荣耀你的话，你就叫我生病，如果死能够荣耀你的话，你就叫我死，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叫我能够为你而活。因为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当人真的接着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你会发现这种赦罪之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一一的去经历。包括在马太福音一章的二十一节，当讲到耶稣出生的时候，当时这个天使就这个对这个月色，就是耶稣肉身的母亲，这个玛利亚她的丈夫月色，他是这样说的，马太福音一章的二十一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是救主，他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罪恶，而且是用他的血换来的，是用他的命换来的。按着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说的头一句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亲爱的朋友们，耶稣的这个祷告是为你做的，也是为我做的。耶稣的这个祷告是为所有的罪人做的，正是因为他在十字架上这样为我们赐下赦罪之恩，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经历他的拯救，让我们真的得认识这一位独一的救主。所以感谢神，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自己跟妻子在这个北美信主，后来有机会我把这个福音传回我的老家，这个妈妈信主，后来继父也信主，然后弟弟妹妹一个一个的，神用大能的方式一一的将他们拯救。耶稣真是一位奇妙的救主。我的大弟弟他在福州，他现在在福州工作。那我自己信了主以后呢，我回到这个福建，先到福州，然后再到福建农村老家。那我到了福州的时候，我就跟弟弟传福音，我也给他留了一本圣经，他也开始去教会。 那他开始读圣经，也开始这个跟弟兄姊妹接触。所以那一年我问他的时候，我说怎么样啊，你现在怎么看信主这个事情啊？他就对我说，他说哎呀，教会我也开始去了，圣经也开始读了，都挺好的，但是我不知道神在哪里，所以我没法信。但是感谢主哈，那一年这个圣诞节的前一天，他告诉我，1997年圣诞节的前一天，他告诉我，他说我信耶稣了。我就非常好奇哈，后来我找了时间，我就去问他说你是怎么信的。他说他也读圣经，他也祷告，他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是一直不知道主在哪里。直到有一天晚上哈，他在睡觉的时候呢，他说他做了一个梦。他说他在这个梦里面呢，他带着他当时大概5岁左右的女儿吧出去玩。结果他5岁的女儿出去玩的时候呢，走着走着呢，他说女儿走丢了。他在这个梦里面就非常着急，因为他就这一个女儿，他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他急得不行的时候呢，他说在梦里面哈，他就看见我了。当我看见他在那里着急成那个样子的时候呢，这个他说我在梦里面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啊？他就在那里说了，他说女儿丢了，女儿找不着了。后来呢，他就说哈，在梦里面呢，我就告知他说，那我们跟主耶稣来祷告吧。他说就跪在那里哈，跟主祷告了。他一开口祷告主的时候呢，他立刻就听见他女儿哭的声音。当然他听见哭的声音，他醒过来了，发现他的女儿真的在那里哭，原来是他真的做了一个梦，但是他的女儿这次是真的在那里哭。那他赶快去把女儿给叫醒哈，叫醒女儿以后呢，就问女儿说，孩子你哭什么？女儿就告诉爸爸说，他说爸爸，刚才我做了一个梦，你带我出去玩，我走着走着我走丢了，我到了一个又黑又暗的地方，我非常害怕。他说我站在那里害怕的时候呢，他说我看见伯伯了，他说看见我了，我看见伯伯我就哭了。那天晚上哈，因着这个梦，我弟弟他求告耶稣的名，他知道这位神是真的了，神按着他自己的方式来呼召一只一只失散的羊回到他自己的圈里面。我的小弟弟，求主怜悯，他在当地呢，原来呀，人家把他当作是一个流氓看待的，因为他出门都会背上插把刀。有一次跑到那个县的第二中学去打那个副校长，还被关到监牢里头过，所以在当地呢，人提起他呢，原来都头大的。那感谢主哈，后来他自己也认识到在神面前是个罪人，那主也用他的方式来救他。那后来他结婚了，他结婚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并没有信主，但是感谢主哈，主也用他奇妙的方式呢，把他的妻子和他妻子父母的全家带到主的面前来。那神是怎么做的呢？因为是在农村结婚哈，所以呢也没有体检的。那结了婚以后，后来这个弟媳妇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呢，快要生孩子之前，差不多1个月就要生孩子了，突然发现自己呼吸困难，然后就去检查了。一检查的时候呢，发现有先天性的风湿性心脏病。像他就说，这种身体的根本就不该怀孕的。那他的这个有一个亲戚哈，是在县医院的妇产科里面做复试的，他当时呢，那个亲戚一看见他的心脏这个情形，就说完了。因为他自己说，在他妇产科工作的20几年里面，他只看见另外一个女的心脏跟他这个差不多，比他现在还要好一些，但是是差不多的情形。但是呢，那一次也是因为碰到这个事情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因为这个他自己没办法生，那你要动手术的话，他这个心脏又受不了，所以就等于死，怎么找他差不多死定了。所以弟媳妇的妈妈听见这个事情，一夜之间头发白了， 因为从人来看没出路了。那感谢主哈，妈妈，我妈妈信了主以后呢，她一面对这个事情，她全县的教会都通知，让弟兄姊妹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等到这个到了县医院，那当然医生都已经说好了，看见这种情形呢，就说这个准备只保孩子不保这个母亲，不负任何责任，这个要家属签这个名。那家属没办法，因为别无选择了，也都已经签了字了，也只能签字了。所以第二天等到手术时间到的时候呢，那个要动刀子的那个医生走到那里又出去，走到那里又出去，虽然他不需要负责任，但是他晓得这一刀下去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样。感谢主哈，那神的恩典临到弟媳妇的身上。结果呢，过了一会儿以后，有一个妇产科里面的护士哈，也是个姊妹，她竟然就这样抱着那个孩子出来了。弟媳妇没有经过产痛，没有经过宫锁，把孩子生出来，就这样出来。本来他们是那一天要准备收尸的，所以后来妇产科说不收你们钱。因着这个缘故，弟媳妇的一家信了耶稣。他的妈妈无论走到哪里都在那里说，我这个女儿如果不是在信耶稣的家里没命了。我们所信的是这样一位救主，这样一位独行其事的真神，这样一位当人来到他的面前愿意相信接受他的时候，他所赐的平安，他所赐的拯救，一一为百姓来赐下。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圣经这样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耶稣接着在十字架上的死，他把他的名字为我们赐下。今天你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你求告耶稣的名，这个救恩要临到你身上。曾经也是在美国有一个弟兄，他这个自己出来留学以后呢，这个很专心的做他的这个学术，对这个宗教信仰一点兴趣都没有。那在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呢，这个华人不多，最多华人多的地方呢，那就是在 教会里面。所以等到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到了美国以后呢，他就把妻子跟孩子打发到教堂里头去了，因为那个地方华人多嘛，免得他们觉得孤单。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妻子跟孩子到了教会不久以后呢，两个都信了耶稣。那他也还算是挺高兴吧，他就在那里说，哎呀，你们这些人软弱，软弱的人需要信仰，所以这个信仰正合乎你们，那你们信吧。所以他支持这个妻子跟孩子信哈，但是他自己呢根本就不闻不问。后来呢，他在国内的父亲哈得了重病，那已经病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他在国内呢，他父亲在国内还算是个干部，所以享受着那种干部的待遇哈。那在医院里面已经差不多跟个植物人一样。那家里面说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让他能够抽时间回去看一下，所以他带着妻子呢，两个人就赶回家，赶回国内去看去了。等到他赶到医院去的时候，当然因为他妻子是信主的，所以他妻子又祷告又唱诗，但是爸爸呢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在边上在看护的那个护士就说了，他这个爸爸呢已经没什么反应了，跟人已经没有什么交流了。所以他们回到国内，因为是买好来回机票的，那常常去看父亲，但是父亲一点反应都没有。第二天他们就要回美国了，那头一天晚上呢，妻子在家里就对这个丈夫说了，你是做儿子的，我们回来这么久了，这个爸爸一点反应都没有，明天我们就要回去了。那这个心里面放不下，所以呢，这个他就对自己的丈夫说，你能不能也祷告一下，你能不能也求告神呢？当然对这个儿子来说，他也是个孝子， 他觉得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了。那既然妻子这么说，那好吧，他就祷告吧。他说当傻子我就当一回傻子吧。他就在那里祷告了，跟神说了，神啊，这个无论怎么样我们回来，求你让我们在明天回去之前哈，让我们能够有个确据，就说我们这趟回来爸爸是知道的，免得让我们这样空空回去。他就这样祷告了。结果第二天他们就到医院去看了，做最后的这个告别哈。结果到了医院，爸爸还是什么反应都没有。那待了一会儿以后呢，他们马上要离开医院，这个妻子又对这个丈夫说了，你能不能再祷告一下。这个儿子呢就握着爸爸的手啊，就在那里祷告上了，神啊神啊，你真的在吗？你真的听祷告吗？结果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爸爸的手紧紧的把他给握了一下。这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他爸爸竟然这样握了他一下手。他整个人愣在那个地方，在他的见证里面哈，他说这辈子呢，他这个头脑那样愣过哈，就两次。他说上一次是考托福听力的时候，那第二次就是这一次。他整个人愣在那里，他不敢相信。结果呢，他又跟神祷告了，他说神啊，刚才爸爸这一握是你做的吗？如果真的是你做的，他说主啊，求你让爸爸再来一次。这第二回他和他的媳妇眼睛睁开在那里看着，爸爸又再一次把他的手握住。所以他写了一个见证哈，说爸爸请握我手。他也看见眼泪从爸爸的眼角流出来。感谢主，这个浪子也就在那一次里面他信靠了耶稣。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亲爱的朋友们，耶稣他是独一的救主，他救普天下每一个罪人，但是要你来到他的面前求告耶稣的名，这是接着他的血，这是接着他的命为你为我预备的。你今天是否愿意来到主的面前，相信接受他做你生命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父你是万有的主宰，谢谢父你是宇宙天地独一的真神，谢谢父你是万膝跪拜万口称颂的主，谢谢拿撒勒的耶稣，当我们活在罪中，当我们走向灭亡，是你裂天而降，是你成为人的样式，是你为我们这些罪人在十字架上血为我们而流，命为我们而死，将这赦罪之恩为我们这些罪人赐下，让我们凡事求告主名的因此就能够得救。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恩。以马内利的神啊，你也在这个会所当中来掌管完全，耶稣基督宝血来覆盖这个场所，你断开一切的锁链，你除去一切的拦阻，你拯救的作为临到在座的亲朋好友的生命当中，让他们也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接受耶稣做他们一生一世的救主。荣耀颂赞全是得胜归给主，耶稣的救恩因你名的缘故临到在座的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圣经里面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你来到耶稣的面前敞开你的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他能救你，他要救你，因为神儿子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感谢主，今天你来到我们中间并不是偶然。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特别邀请我们中间在座的朋友们，你内心里面有感动，你听见神的话语，你愿意领受这个福音， 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对耶稣说：“主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这一个救恩，我要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就请这样的朋友哈，你能够举起手来，在你的位置上举起手来，表明你今天愿意迈出这一步，求告耶稣的名，因为这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耶稣，他要救你，他能够救你。所以我就请在座的朋友们哈，你内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感动，你愿意在主的面前今天迈出这一步而求告耶稣的名，我请你举起手来，在你的位置上哈，你举手是给耶稣看的，只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能够救你，他的赦罪之恩是为你为我为我们众人预备的。所以当你内心里面有感动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是耶稣在敲你的心门，耶稣在你的心门外敲你的心门。耶稣说，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哈。所以感谢主，当你的心向主来敞开的时候，耶稣要救你，要把这个救恩为你来赐下。所以愿意的朋友呢，我请你举起手来哈，凡是愿意的我请你举起手来，举起来以后哈，可以放下哈，举下可以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哈，举起来以后可以放下。还有没有愿意的？我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哈，亲爱的朋友们哈，因为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一位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舍命的耶稣，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将这样的一个救恩带到你我这一群罪人身上，他不愿一人沉沦，他乃愿万人悔改而得救。所以盼望你自己真的敞开心来到主的面前。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的？我请你举起手来。还有吗？当你敞开心，当你真的是求告主的时候，他知道的。下面我带大家做一个祷告哈，我说一句，请大家一起跟着我来说一句哈。当你真的发自内心来求告主的时候，耶稣听得见，他要救你，他能够救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姊妹呢也一起跟着来祷告哈。我说一句，请大家一起跟着来说，一句一句的说。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敞开我的心，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主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的罪，赐给我永生，叫我一生一世来跟随你。我把自己放在你手中，求主带领我的道路，不偏离你的旨意，为你而活。听我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名求，阿门。